本集节目由天下杂志赞助播出。大家都下载了吗？之前我们跟大家推过一个看国际新闻很实用的平台，天下每日报 APP。 这个 APP 会由 AI 跟专业的编辑每天严选重要的国际新闻，还有产业趋势、政治、经济相关的深度观点，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国际大小事。
这个 APP 非常适合平常工作忙碌的人，就像你的 AI 小助手，帮你每天摘要筛选出全球发生了哪些政经产业大是真的可以省去很多搜寻资讯的时间，保留更多时间专注在重要的工作跟生活上。
没错，尤其我们每天面对网络上海量的资讯嘛，还要花时间判断哪个是真哪个是假，是非常花时间跟心力的。天下每日报 APP 帮助你每天快速吸收全球新知，并且多了国际的观点跟思维，更能凸显自己的专业跟优势，对职场跟生活绝对是很加分的。
最后呢，再次感谢天下每日报 APP 特别回馈给我们的好学生听众，让大家免费体验天下每日报 APP 2个月。还没下载的人呢，赶快下载起来哦，详情请看下方资讯栏连接。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地产秘密课，
欢迎收听地产好学生。
Hello， 大家好，这一集常邀请到我们的好朋友林玉峰。Hello， 小峰。
嗨，大家好，我是小峰。
好，这几年因为房价真的涨得蛮凶的，各地方的房子我发现也开始空间迷你化。以前都说台北市的房子很小嘛，
对、嗯。
可是现在我发现，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好像那个房子哈坪数也越来越小。
对，
什么两房
看过很多很奇怪的小房子。我们先讲一个。在大安森林公园旁边的纸片，好、哦，他就是要跟旁边的合作，后来没有。然后呢，我们那时候盖的时候看到那个图就觉得蛮特别。后来等到他盖好之后啊，他们不接受采访，那我又用买屋族的角度又去看了一次，非常的神奇。他那时候只剩下两户，然后呢，他不止小，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在屋内也上上下下。就是它是一个平面哦，它也需要上上下下。然后我就想说，
上上下下是有楼梯吗？
对，是有楼梯的。然后呢，它就是在中间，它的门在中间。然后呢，就变成说，你中间进来之后，你往下再往上才可以看到客厅。然后呢，你要睡觉的时候，你要回到你的门厅，然后再回去卧室。那时候应该就是因为一些法规的问题啊。那纸片它至少。你现在听起来就觉得很可怕，但是至少还是完整的。虽然它上上下下，可是你知道啊，就在这附近，我那时候骑我的 U-bike 去寻甜水的时候，我就去看一块土地，然后那块土地啊，非常的特别，它在阿婆甜不辣那边哦，被围起来。那围起来，我就问那个当地的人，我就说啊，一起被冲啥？要被剔除啊？那个地非常非常的小，他连停车场都无法做。一般建商啊，或者是土开，他买了一块地，不是会先把它弄成，反正就50坪就可以弄成停车场嘛，然后慢慢养地。我觉得那块地大概就是50坪左右，但是呢，真的不是太方正。然后我就想说，怎么可能？后来去查，他们真的有建造，大家有空可以经过去看看，他真的盖起来了。然后它像什么你知道吗？就像一个宝塔。然后呢，它在盖的时候我还有去看呢，我有持续去追踪。然后呢，它小到什么样的情况，你去看它做那些门窗有没有，是很特别的，就是里面有一个人，外面有一个人，但是里面那个人跟外面的人是看到的，是看得到的哦、啊、是看得到的，就是他们一起努力把这个门片给装上去。然后小到什么情况，它要上去不可能装电梯，因为它把所有最精华的这个容积放在一楼，然后呢，慢慢上去，二楼小一点，
它往上是缩小的，
对，所以就像是一个宝塔，大家有没有看到小峰宝塔？大概就是这个概念，就这样拖着，
很妙
哎、欸。它的楼梯是在外面，
所以它只能走楼梯，
对，它只能走楼梯，而且它也没办法坐内梯，它的楼梯是在外面，所以呢，可是它也看不出来一楼要当店面，因为它一楼也是封起来的，所以我就在想说，比如说我们一家三口好了，我是爸爸，你是妈妈，还是小朋友，哎，赶快上去写作业。不要看电视了，他要走去外面跟大家 say hi，
通风采光蛮好的。
对啊，然后才可以上到你的房间去写作业。
他盖几楼啊？
盖三楼，
只有三楼，
很奇特哎、欸，
很怪哎、欸。
然后那个地点是非常非常好的，然后那旁边还有另外一个，他是把它整个封起来，把它整个封起来。但是那个我觉得他就是策略性，他把它盖起来干什么呢？做成 bar， 就是那种时尚酒吧，所以呢，我觉得那个时尚酒吧还是比较有进可攻退可守。那至于那个宝塔，我听过很多奇怪的传言，就说他当初呢，就是要去整旁边的地，人家也答应他了，结果后来呢，就不愿意，然后甚至还有黑道出现，所以呢，前面那个人就说算了，那我也不愿意把我的地卖给你，我就盖
自己盖，
对，但是自己盖会盖成什么？就盖成宝塔。
我发现有很多那种一言不合最后自己盖的出来的就是这些奇奇怪怪的。
我觉得终究啦，如果对方愿意出到两倍三倍的价钱，因为他是零路，他有建筑线，而且他就是在最外面，所以后面的人我觉得他可能就是盖这个，然后就是然后有点意气用事啊。
你这样让我想到，我之前有采访过有一个新北市的一个，他当时其实做的是大坪数，有点像是想要做豪宅的那种感觉，然后他也是一块土地当中有一个小部分的地主没有谈下来，就是没谈拢，然后后来那个这个案子呢他就盖起来了，然后那一块地主呢他就把他那一块很小的地做了一个瞭望塔，就盖在豪宅的正前方。
对，
就是因为那个地真的很小，所以他盖起来他真的就像是一个就是瞭望塔会射箭的那一种，他就硬把它盖起来，然后就把它遮在他的那个门的前面。
很多这一种在万华也有啊，就是谈不拢啊，然后最后把它做成两层式的槟榔摊。
槟榔摊，
对，六号两层的槟榔摊嘛，就是故意的啊，因为当时候好像就是价钱好像一直往上垫，后来那个建商是上市的建商，就说这样不行，这样子他们这个对公司股东处罚交代，然后就毅然而然的切割掉，然后切割掉之后也很惨，其实台北市你看最后会变成宝塔、瞭望台的。都该都是跟这个有关系。
我们之前就是在那个板桥那边也有一个案子，它是旁边有一块小小的地，然后原本是停车场，然后好像也是因为谈整合没谈拢，然后后来那一块建地就自己盖起来，但它旁边那一块小小的那个停车地，就是那个地主他后来他就放了一些那个就是
棺木吗？
对，就是那一类的，就是葬仪的花。
好
你好适合，对啊。你那个逻辑完全有在那个脉络上，
对啊，
他可以放一些那种葬礼的花篮啊，然后设灵堂那种，就是放在哪里。
有我们看过很多啊，因为有时候你在整地的时候啊，你有那种基灵地啊，然后他们如果是真的可以开的话，他们真的会把棺木葬仪社就开来，如果不能开的话，有些它真的是太小了，它就会用一个那个阴架，就写是殡葬用地，去吓那个人。因为不可能是殡葬用地啊，在台北市怎么可能有殡葬用地？那顶多就是你开一个棺木店，然后让人家来谈。所以我真的在那个脉络上
你真的是啊，
是不是？
那你应该也知道很多，就是会就是故意引发一些意外的那种。那什么表情？你不要怕被断手断脚？
你是说挖的时候把人家挖倒的那一种吗？
对啊，或者是不小心把古迹烧掉啊什么？
很多啊，都是一瞬间啊，一瞬间。因为台北是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有很多古迹，这些古迹你根本不知道它是古迹。比如说日据时代留下来的消防队，可能不知道它是古迹，因为它在外面已经盖成一个大大的消防队了，但是呢，当你要去整地开发的时候，我就遇过建商弄一弄，我靠，古迹呢？我说怎么可能？铁皮怎么是古迹？带我进去看，哇，里面古色古香的，很像回到那个日本卡通。我说哇，安内贝安诺，然后所以有很多很多很多这种东西啊，那就只能在月黑风高的时候就会发生一些
会有一些意外。
对，因为你也不能怪，这样讲好像也不太对，就是如果它没有发生意外的话，你怎么包都包不起来，而且你怎么设计，不管你一楼要做店面还是做梯厅，你都会看到古迹，那个对销售来讲是有一些比较大的抗性。
那你有没有看过什么奇怪的房子？
我觉得就是新成屋都算偏正式，就是我觉得新，因为现在法规比较严格，但是以前如果你是看中古屋的话，因为以前法规比较不严谨，就会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房子。
对，
像我们最近才刚去看到一个房子，它就超级奇妙，就是它那个全幢其实只有12坪， 可是它的使用大概有30平方、哦，
怎么可能？
全部都是违建增建，
超级奇妙。
它还增建到 B 1，你知道吗？
它还有一个 B 1，没有权状的 B 1，
超级怪的。
在哪里？
在非常非常好的地方。
好，那
世界核心。我等下把那传给你。
哎、欸，我看过那个违建是两层楼的、欸，哎。
你说
看过维，
你说顶家吗？
他顶家是两层楼、哦，
加到两层也加太多了吧？
加到两层哦。然后我朋友去买，后来呢就是贷款谈不拢，可是他那时候问我，我说你不要再跟他加价了，他一定会卖你。谁要买顶家的违建，还两层楼的违建？结果你知道吗？他最后听我的话，忍了两个月没忍住，又打给那个中介说：“哎、欸，好啦好啦好啦，再加500。”说：“陈先生，人家已经卖掉了，石灯下个礼拜就出来。欸”哎，真的
还是有人买。
欸、在台北市顶家违建
两层楼，
两任都没有拆掉，然后呢，两层楼的违建还是卖得掉，还要
抢，我就觉得很妙哎、欸
啊。所以我的朋友一直叫、
就是、
你还我一个违建。
再怎么奇怪的房子，只要它地点好。總
可是它也不便宜耶、欸，
大概多少？
它卖到2000多万、欸，
哇，很贵、欸。
违建还要2000多萬、欸，
我是比较好奇为什么不会被拆啊？
没有
违建建到两层，怎么会不被拆？
我想台北是有很多很奇怪的违建。你说网上的违建，人家看到的不多，可能他的就是相亲礼亲，大家都维持的不错，那一定有被检举过，可是有人处理掉了。你有没有看过那个？往旁边蹦出来的那个就扯了吧，它是往旁边悬空盖出来、欸，盖出来的、欸，哎、啊，还是不会被拆啊？
因为一般往旁边蹦，顶多就是大家放铁窗，然后放那个冷气机、
啊，那
个是蛮常见
的。他、那個、不知道怎么弄出来了，它变成一个室内的一个空间呢、欸，很厉害，也没有被拆。你各位跟小峰都不是，我们就乖乖的。就买正常的就好啊！你们那个，我觉得应该可以买。
这什么结论
啊？对啊，
这我等下就把物件资料传给你。
很怪，
但你们怎么会去看？
因为那个地点真的非常非常好。
嗯哼，那它的价位呢？
怎么说呢？屋主算开在行情吧。
那他增建怎么算？
他增建没有算，但是他单价开价有略高一些。
他单价很高，那个价格、
哦、那可能就这样加进去啊。
对，但是没有到，就是比如说像三分之一，他没有算到那个样子。你对啊？
我觉得待会我就去买。
好啊，那你去买。
不过有一次我跟 Sam 我们去看一个预售屋，虽然说现在新房子应该不会有一些奇怪的格局嘛，可是其实还是有。有一次我跟他去看一个台北市的房子，我印象很深刻，就是那时候建商标榜说他们有一个卫浴空间，然后那个卫浴我现在还有带图，就是他有马桶跟面盆还有淋浴的花洒。那我一看到现场我这个傻眼，因为他的花洒居然是接在那个面盆的龙头上面。
我看一下，我看一下。
接在那个洗手台。
你知道根本没办法洗澡啊，因为它就只能放下。
就真的很小啦，非常非常
小。然后一般干湿分离也不可能有嘛。因为我后来就想说，建商当初。
这个在我念辅大的时候就是这样啊。
我想说建商当初是不是很贴心，想说很多人会想说在洗脸盆上面洗头，这样比较方便。
谁会这样？
可是他会把那个镜子给弄坏耶。
对啊，所以你知道他就是洗澡的时候也没办法洗，因为没有干湿分离，没有空间嘛。
对。
然后你如果不小心，还会喷到那个电脑马桶。
对。
所以
对，这有一个 bug， 就是那个马桶绝对不能用电脑马桶，
会坏掉，
只能用一般的。
好，
我很好奇这个建案是在哪里。
台北市，
台北市怎么可能？
我跟你说，就是要台北市精华区，因为太小，才会出现很多奇奇怪怪的格局。你要
是
去到什么嘉义，我们嘉义就是都可以很弄得很好。
他主打风格就是让你一秒回到辅大的回忆中，
真的。
辅大的宿舍就这样啊，
是因为现在太多那种基地一两百平，甚至是100平以下的，或是真的是那种狭长型的基地。
我觉得去
看
一下，我觉得去看一下宝塔。搞不好宝塔也是这样。
然后另外一个格局呢也非常的奇特，就是我有一次在网络上看到一个格局图，我就觉得怎么哪里怪怪的。就是这间房子其实它蛮好，就是 他有做到三房，然后三间房跟两间卫浴都有开窗，一切都很正常哦。但是我看到这个格局图的时候，想说客厅怎么旁边找不到厨房？
嗯，那
厨房在哪里？这个家没有厨房吗？没有，后来发现他把厨房放在整个家的最后面，所以等于说你在炒菜的时候，你会经过三间的卧房，然后再到就是你端菜之后，你要经过三间卧房，然后再到这个客厅的空间，你懂那意思吗？这到底贴心？
不是，这个妈妈就是这样子啊，弄完之后就
想，
驴风出来了，飞出来了，踢出来了，然后大家就从自己的房间走到客厅去集合啊。
可是你有想过这个卧房里面全部都是油烟吗？
对啊，
你知道真的就是，我觉得他当时这个建筑师在画，这个设计师在画这个平面图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
会不会也是因为基地不够大？
没有，它是一个很标准的房型。
那他在想什么？
而且就很妙啊，就是一般的厨房就会放在餐厅的旁边嘛。
对，
它是不是哦？它是放在三间卧房最里面。然后你的冰箱是不是？你拿个东西还要走到卧房之后，然后再拿到你的料理台上面去做料理？
我觉得很有一种可能，这要问解少年大师
风水考量。
我觉得是风水考量，
是是
像我们家那个啊。就是当初设计师画的就是一个很漂亮的一字型的那种就是厨具，可是风水老师来就说不行，你一定要不能在这里，一定要在这里，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改欸，就改成 L 型的欸，然后改成 L 型的欸，也还蛮旺的，所以对，宁可信其有不可
信其无。过年特辑就开始带一些风水的东西进来，
要带风水。
好，那你自己有没有遇过什么房子是你觉得再便宜你打死都不会买的？
我有看过那一种寄生上流的房子，
在 B1。
对，在 B1， 然后呢它是阳光屋，那个时候呢就是我要
我可以那个，我想要跟大家说，就是我觉得中介在取名字的时候，就是一样缺什么就会取什么，
哦、
缺阳光他就会取
阳光
屋。
对，我看过两次阳光屋，第一次阳光屋也是在学校旁边，然后那时候进去真的非常的可怕，他那时候只卖我500万。
是斜坡的房子吗？
没有，它、就
是、
是
什么学校的旁边？
哦，就是高级的那一种。
明星学区，
明星学区的，然后呢下去是非常的可怕，非常的阴暗，然后现在想想还会有阴影那个味道那个味道
没味吗？
对，然后那个中介就叫我自己下去哦，他就在一楼抽烟，然后我下去看完那个阳光屋很像以前的监牢，它可能上面就是有那种铁条，然后那种铁条
窗户小小的，
对，然后那种铁条是有通风的功能，可是那种铁条就是好像你可以感觉到是不是有人想要越狱一直去拉它，然后它有点变形然后我就爬上来，我说怎么可能会给我看这个，他说你的预算就只能看这个我就说、哦、这个真的是不行，因为那整个下面齁、哦，又回到简少年老师那个魁啊，那个气就是非常的拙劣，然后呢在里面真的有住人，然后他上来的样子啊，我看他的那个面貌也是不太 OK 的，就是整个不像一个正常人的脸，就是好像有点扭曲变形的，所以我觉得那个
屁
啦，真的啦，
屁啦，
真的啦，真的真的，所以我觉得
房子扭曲变形，
对，
什么鬼？
结构有安全有疑虑吧？
对，那个脸的结构安全不好，所以我真的
是以前其实传统说，像住在这种地下屋，
对，
阳光屋就是代表你的事业，你的人生会走下坡。
哦，
对，这个风水学上面是不好的。
对，然后呢，我后来又看了另外一个阳光屋。就在前面，
到底有多爱看阳光？
挑战阳光屋，
你人住阳光，你为什么要看阳光屋？
可是你知道首尔有非常多这样的房子，
就是、对，所以我那时候其实看到在寄生上流的时候，我就觉得对，就是我看过，啊，就在前面哦，就在敦南225那个建案。那为什么我会去那个地方？因为我就给人家做脸，我长期来有就是。
有在做脸，
你为什么突然要讲这个？
好欢乐，
因为我长期以来就有皮肤的问题，所以我要去给人家做脸。然后呢，那个美容师他搬去那个地方之后，我就到了 B3 敦化南路，在 B3，欸，给他弄得很就比较舒适，所以那时候我就原本是有想买的，但是后来是因为是中央空调，我后来就没有买，因为我觉得中央空调真的是太不方便了。
中央空调真的要有点年纪的建案才会是做。
欸，可是我跟你说，仁爱圆环那边各式各样的中央空调，老爷也是，亚洲大厦也是，然后真的中央空调真的是你该冷的时候冷不了，该热的时候热不了。那你去住在有中央空调的啊，比较老旧的建物哦，你真的就是每天去找总干事吵架，总干事就说啊，我就没办法，不然怎么办？
而且它中央空调坏掉维修费是蛮贵的，
是蛮贵的。然后重点也不是那个钱，重点就是你要怎么生活。嗯，真的是很惨啊。
好，那我最近看你 Facebook， 你好像最近有这个看房的计划。
对，
你最近为什么要看房？锁定什么物件？
我跟你讲，这个也是一个悲惨的故事，因为我有两个小朋友，然后那两个小朋友都是女生，就像两位一样非常甜美善良。可是呢，我当初就想到说啊，弄一间书房，然后弄一个小朋友一起住的姐妹情深嘛。但姐妹情深很快就结束了，他们现在就是吵着自己要一人一间房。那我那个小的啊，不知道去哪里学的，竟然说你这间没有窗。欸，
哦，
你这间没有窗，
很
适
向。欸，
我说有落地窗啊。他说那个不是真的窗，他想要可以打开看到外面的窗。我就说可是我们家就是这样啊。他竟然叫我把我的主卧室让出来，我说我不行吧。后来我就只好去看，但是真的没办法，我觉得真的太难了啦。我也在空中跟他的阿公呼吁一下，林先生要不要帮忙一下，因为真的太难了。现在就是其实我们只看三房哦，三房的话像刚才讲的那个大概要 1.2 亿嘛。
不是，你可以不要看那种 1.2 亿的。
不是，这个世界上除了台北市还有其他行政区好吗？
没有，他离不开天龙国。
我没办法，我光台湾医院我就无法离开了。对，
他都在台湾医院那一带啊。
我就是立志，
我现在就蛮想把他揍到
台市嘛。
对啊
对啊，
怎么这么直接就把我踢爆了？
有地缘性啊。
对啊，你
就离
不开了。
就像永和人为什么离不开永和。
对，
永和离不开永和，超怪的啦。
真的，我所有的朋友，因为我是希望国小，我所有同学都在永和，他们就是离不开那边。
对，
那你等一下，你是说你现在就锁定在蛋黄区嘛？那现在蛋黄区的三房大概都多少钱？
我后来遇到一个对我比较好的建商，他就说
你都看新的。哦，
我都看。对啊，
倒抽一口气。我误会你了。
我遇到一个比较好的建商，他就说来这里也有三房，大概5000万，我就觉得那个就是比较好。然后它基地也很方正，然后在营建署，现在是变成国土什么部的，就在那个地方也蛮不错的。可是就是距离小朋友的学校稍微就是要走路一小段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大概5000多万，然后可以买到三房，就觉得很感
谢。我跟你说，现在三房啊，你在台北市真的3000万，我觉得都买不到什么。你真的那个预算你都要调到3-4千万。
欸，我觉得3000万在新北要买新的三房也都不容易了。
是啊，
那怎么办？
可是你看5000万的，啊，你不用烦恼啊。
对啊，
因为
你应该可以包下那一整栋宝塔吧。欸，
5000万2层的自备款也要1000万。欸，
对，
小峰有多有钱。
欸，这个齁，跟大家讲一下，想要有钱都问我为什么包包那么大一个。因为你包包里面要放钱，包包里面啊，就是书包电脑包里面要放一块黄金啊。两位的电脑包里面没有吗？
当然没有啊。
为什么呢？
黄金出门，啊，
这是瑞幸的。欸，
对啊对啊对啊。
所以你是有瑞士户头的？
没有啦，这个是很不错的，大家有空可以去买，然后就类似一个招财的嘛。因为钱钱会带来钱钱啊， gold 会带来 gold。 对，纯金的，
这个买得到。
我就问小峰为什么要带纯金来上节目。
啊，没有，我是放在包包里面啊。你们问我包包里面怎么那么大啊，就是放一些奇奇怪怪的招财宝物啊。
好啦，
因为每次
为什么没有振奋的感觉。
不是每次小峰来录音都会拖一个很像买菜的菜篮的东西。
哦，那
他就是菜篮啊。然后我们都超疑惑那里面是什么，就所以打开里面就是会有这种金条啊。然后可能还会有紫水晶什么之类在里面。
会有金条，这个是我看一下，因为我看这个时候，哦，这是10克的，然后还有20克的，然后还有1盎司的，还有1kg 的。
这个10克这样多少钱？
我有点忘记了，但是你知道吗？我竟然有这个单子，单子我看一下，单子上面有价格，我看一下我什么时候买的。
他是随身携带金块跟那个买的单据。
啊，对啊，欸，这很便宜，这才19000。
让薄薄一片一万九，
但是现在不可能一万九，因为现在来讲一样是2000多块。然后这是在民国111年的6月27号下午1402买的，我们要看时间去买。
这那么轻要一万九？哎，
对啊，现在不止了，现在可能大概3万。
天哪，小峰，你真
是让我们大开
眼界耶！
对，
看房子又看5000万的，哇，预算无上限，还有1亿多。
我们看看而已，不一定买得起，但是
没有，
我们就是提振一下士气，然后也可以带小朋友去看一下。欸，小朋友已经在看那个格局图，自己挑房间了。
欸，对啊，他们现在是很会看，是不是？
对啊，因为我跟他们讲啊，怎么看，然后有没有开窗啊，有没有梁柱啊，
你完蛋了啊，死定了啊！你要到时候258平左摆，他可能看，哦，我觉得这好棒哦，通透哦。
我跟你讲，我后来有学会一招，就是老板不卖。我们看过大国美啊，大国美很漂亮啊，小朋友也喜欢啊，然后最后真的买不起。然后小朋友就闹啊，我说人家老板不卖，然后他就说：“啊，你没有朋友去跟他讲一下吗？”
我说：“小孩叫你去找朋友去讲。”
是小孩，我觉得这个房价很便宜。
我觉得他们好像就是
觉得爸爸太有，
没有，我觉得真的是很困难，很困难啦。但是如果是要自住的话，然后因为我们当初真的没有想到，所以如果你真的是要两个小孩，不管他是不是同性别，你就要给他两间房，然后呢这两间房都要有对外窗，你就可以不用再遇到这种困境。
忽然可以理解为什么很多夫妻连一个都不想生。多一个就是多一个房间，房价都是多几百万。欸，
对啊，
真的。好啦，这一集也谢谢小峰啦。那等到你真的买到新家，你再来我们的节目，
你会给我们抢先开箱吧？
会啊会啊会啊，等我。
好，那我们就祝福你哦。好，那我们就下一期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